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名大学教师在狱中的特殊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因缘果报，丝毫不差。然后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念九字真言，亲人转危为安。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省重庆市中院非法维持冤判，两法轮功学员向高法上诉；辽宁贤妻良母贺平被诬判；四川法轮功学员钟荣被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渝北区法轮功学员陈明喜先生、符中碧女士被江北区法院诬判后上诉，均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4月2号，两人向重庆市高级法院再次上诉。今年3月28、29号两天，江北区法院通知中声称，受中院委托，先后叫符中碧和陈明喜去法院，两人都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法院宣读中院的判决书。今年52岁的陈明喜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遭中共骚扰、抄家、绑架、洗脑、劳教等形式的迫害。陈明喜被迫害至二级残疾。去年6月的一天，陈明喜被渝北区国保支队警察伙同双龙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12月23号，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陈明喜。法庭上，陈明喜驳斥了起诉书的指控，并正告检察长刘杰按照中共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陈明喜的辩护律师也指出，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在陈明喜准备自己最后陈述时，审判长孙洪涛直接打断他，说不用了，并宣布择日宣判。今年2月18号，在江北区法院，孙洪涛宣读了对陈明喜诬判四年，并勒索罚金13000元。另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5岁的符中碧老人在去年10月19号被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法院非法开庭，具体被诬判情况目前不清楚。此前因为老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社区人员逼迫符中碧的儿子送母亲到洗脑班去遭受迫害。符中碧老人2014年8月27号在讲真相时被人构陷，遭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派出所绑架，关押在渝北区看守所迫害近一年。2015年7月13号被渝北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诬判三年，缓刑四年。陈明喜、符中碧再次被非法判刑后，均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上诉，均被该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目前两人向重庆市高级法院再次上诉，抗议江北区法院和第一中院的判案人员践踏宪法与法律的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凤城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贺平女士的家人最近得知，贺平已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诬判一年。贺平是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按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要求自己，身体恢复了健康，人变得开朗，心灵也得到了净化。2020年11月的一天，七八个警察对贺平非法抄家。之后，凤城市公安局凤山分局警察王浩然不断骚扰贺平，并威胁他，逼迫他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被贺平严辞拒绝。去年11月，王浩然对贺平声称，他的案子已经移交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期间，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的丛委、凤城凤山分局王浩然及凤城国保大队、凤城市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骚扰贺平的儿子，并威胁恐吓他。随后12月初，贺平被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丛委非法关押诬告。目前贺平已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诬判一年，现被非法关押中。据明慧网报道，
四川省重庆市奉节县53岁的法轮功学员钟荣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今年2月末被绑架，非法抄家，至今下落不明。今年2月末的一天，钟荣去探视正在患类风湿病的表姐敖春霞，被警察跟踪，并非法闯进了敖春霞的家。派出所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抄家，将所有大法书籍、法相、练功音乐播放器及工作用电脑等全部抢劫走，并将钟荣、敖春霞、敖春霞家中保姆一起抓走。三人被分别审讯一天后，患类风湿、行动不便的敖春霞及保姆被释放回家，钟荣至今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美参议员谴责中共暴行；瑞典民众在健康展上了解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1号，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女士被中共迫害致死。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今年3月29号，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参议院的官方网站上，就法轮功学员纪云芝的惨死发表以下声明。纪云芝是一名无辜的妇女和法轮功修炼者。今年2月，她仅仅因信仰而被中共当局抓捕。斯科特参议员此前曾关注过美国居民西蒙·张的母亲纪云芝的遭遇。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为西蒙和他的父亲要面对这种悲惨而毫无意义的损失感到心碎。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粗暴行径已经持续了太久。声明说，最新的受害者是一名无辜的妇女，她在共产中国的专制政权面前只是在实践他的信仰。我们知道中共暴徒对西蒙的家人撒谎，声称他们没有在折磨他的母亲。我们知道中共当局拒绝让这个无辜的女士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回家和她的丈夫在一起，这是令人作呕和不人道的。斯科特补充说，我希望这对所有在共产主义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敲响了警钟。英特尔、耐克、可口可乐、达美航空等公司，以及华尔街对冲基金和许多其他公司，任何继续在共产主义中国经营的公司，都在向中共政权提供资金并资助这些暴行。据明慧网报道，纪云芝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从此，纪云芝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单位、邻居都说他是个好人。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纪云芝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迫害，造成心脏病症状。他多次被骚扰，2021年9月9号再次被非法抄家抢劫。今年2月，纪云芝再次被绑架。历经了48天的残酷折磨，纪云芝最终被剥夺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6号，瑞典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埃斯洛夫市的健康与整体展览。在疫情限制解除后，来自各方的参观者和供应商纷纷涌入展览会大厅。有许多人停留在法轮大法展台前，更多的了解这个来自中国的平和修炼方法。 法轮功学员们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并示范了五套功法。很多人好奇地询问，我如何开始练法轮功？还有的人告诉法轮功学员，你们看起来都很年轻，很健康。宁静的音乐和舒缓的动作吸引了许多想了解法轮功的人们。当知道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信息，人们感到震惊和难过。许多参观者签署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纷纷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下午，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功法介绍讲座，参观者可以免费学习功法。展览会的组织者在展览结束后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很慷慨的不收费用的教授功法，并赠送小莲花给参加展览的人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81万。
请听时事评论，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最近，全国各地新冠病毒疫情烽烟四起，很多大城市和地区相继被封城。辽宁省大连地区此次疫情也非常严重，首发地是大连金浦新区，先是多人被确诊，随后全面爆发。金浦新区和普兰店多个街道都被划为风险区，工商业全部停止，客运、公交、出租也全停，老百姓被封门，足不出户，商业经济受到重创。因为染疫人数居高不下，3月25日，普兰店区的方舱医院开始启用。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透露，金浦新区普兰店的公检法部门已经发生了群体性的瘟疫感染，现在金浦新区普兰店地区的疫情仍在延烧，有关领导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前途未卜，整日坐立难安。古语说，瘟疫有眼，世上没有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次严重的疫情会在金浦新区和普兰店地区爆发呢？古时候国家发生天灾人祸，作为一国明君，皇帝都要自带枷锁，进行自我反省，大赦天下，斋戒沐浴，礼敬神天。西游记中也有这样一段故事，唐僧师徒四人西行，路经奉仙郡，这里正遭受旱灾，连续3年滴雨未下，百姓苦不堪言，其原因是当地郡侯把拜玉帝的供桌神位推翻，口出狂言，对天地神灵不敬，于是上天降罪，此地大旱3年。孙悟空拜见玉帝后问明了原因，把情况告诉给了郡侯，郡侯这才悔悟，随即率领百姓诚心向善，真心悔过，大旱方得解除。看来一切灾难都有它的因缘。那么今天发生在金浦新区的严重瘟疫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跟大家讲述两件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人命冤案。2021年4月9日，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人3年冤狱期满，却被中共再次剥夺了回家的权利，被炮台、石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大连金州看守所。石河派出所的警察扬言道，刘希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就这样，老人再次被诬判4年，劫持到大连监狱继续迫害。刘希勇老人于1997年8月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摆脱了几十年都没能改掉的坏脾气，身体也恢复了健康，变得乐于助人，村民们都喜欢他， 并亲切地称刘希勇为老刘头，谁家有事都找他帮忙。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于2021年12月29日在中共监狱被迫害到生命垂危，含冤离世。再看另一个冤案，70多岁的张思琴老人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2022年1月19日被当地中共警察强拉着去做所谓的身体检查，随后被非法关进大连姚家看守所迫害。一个星期后，张思琴在看守所被迫害得吐血离世，家人多次上诉讨说法，遭到相关部门的威逼恐吓。之前老人被当地警察多次骚扰迫害，威逼老人放弃信仰，但是老人从未妥协。上述两个案例还只是中共对大连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冰山一角。2020年7月，大连市公安局指使伙同金浦新区普兰店公安分局各派出所众多警力，对大连市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绑架，涉及的地区有大连市内、旅顺区、金州区、瓦房店市等多个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绑架至少涉及3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就连9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他们被非法抄家，被抢劫资金累计300多万元。期间至少有8人被中共普兰店法院误判，非法刑期从一年半到九年不等。有位作家说过，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中共暴政统治几十年，上逆天理，下为民心，尤其是这20多年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犯下了滔天大罪，最终必将受到人间正义的审判和上天的严惩。法轮大法是佛法，在迫害佛法的问题上，无论参与者是主动行恶，还是旁观，或是沉默，都是在作恶。近几年来，参与迫害的610、政法委、公检法等部门，多人落马遭恶报。大连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吉先锋、大连市公安局长杨耀威近日也被查落马了。很多百姓都说这就是报应。老百姓只知道瘟疫可怕，岂不知比瘟疫更可怕的是中共的邪恶。他们操控下的公检法部门对佛法所犯下的罪恶是遭到天惩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殃及了百姓。希望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赶快觉醒，真心忏悔，将功补过，这样才能远离瘟疫，远离厄运，重新得到上天的佑护，保护自己和一方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 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的11月8号，《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一名为人正直的大学教师被关进看守所3次，判刑4年。在看守所里，他经历了3次特殊的奇遇。在监狱里，他改变了监狱里的任务以及凶狠的队长。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名大学教师在狱中的特殊经历。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一生为人正直，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关进牢房。1999年，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却也因此被以非法方式关进长春的某个看守所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看守所。一走进看守所，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向我袭来。狱警带我往里走，沿路我经过了几十个冰冷的监舍，想起以前听说过，被关进看守所里的人会遭到先进来的人毒打，想到这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走着走着，狱警停在了一个监舍前，让我进去。一进监舍，感到好多眼睛都在盯着我，气氛很压抑，很紧张。这时突然有个声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对方我的名字。对方又问道， 你老家在哪里？我说是某县某镇。接着那个人突然说，那你还得管我叫二舅呢。我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男子，就说，我不认识你，怎么管你叫二舅呢？他说，你妈妈有个姑姑，30多年前从老家搬到长春的，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妈妈经常说起她。他说，我就是她的儿子，排行老二，所以你得管我叫二舅。你妈妈以前去我家时说起过你，所以我知道你，也说过你们都练法轮功。我母亲确实有这个亲戚，母亲和他们之间还有联系，但对眼前这个二舅，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3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见过面。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竟然碰面了。他是因为打架搞黑社会被关进来的，他还是这个监舍的牢头。其他犯人一听牢头是我的亲戚，马上都过来溜须拍马，给了我很大的关照。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和我偶遇了。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巧遇。时隔一年，我因为再次进京伸张练法轮功的合法权利，又被非法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监舍。我想，这一次恐怕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遇到亲戚当牢头了。当我被推进牢房时，里面的一个人高喊，某某，你又进来了。我一看，原来是去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舍的犯人，现在他转到这里来当了牢头。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曾说，我一看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就知道法轮功肯定是好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学，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后来这位老大还真开始学练动作了，并且他对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弟子都非常照顾。这一次我依然没有吃到什么大的苦头。第三次进看守所是我在外省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被关进外地看守所。没过几天，里面的一个狱警问我说，你认识阿荣吗？他给你存了1000块钱。阿荣是我在这个地区唯一的朋友，我很奇怪，就问狱警，你怎么认识我的朋友？这个狱警说，他是我小舅子。没想到我在这里唯一的一个朋友会是这狱警的亲戚，于是我就给这个狱警讲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从那以后，这个狱警对我非常照顾。我三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但是三次都非常巧妙地偶遇亲戚或熟人。你说这种巧合真的只是偶然吗？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啊。如果你还是觉得这只是偶然，那么请你再听听我下面的遭遇。曾经我所在的监室里有一个因贩毒被抓进来的人，他得了一种病，肚子非常大，胀得鼓鼓的，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会好。他听了我的话，念了一个星期，这犯人的肚子就消下去了。所长和教导员知道这件事之后，都觉得大法很神奇。这个毒贩还有个同案的人，被关在另一个监室里，因为长期被关押，这毒贩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看守所里的医生治不好。于是所长让教导员把这个同案犯也转到我这间监室，所长说，让他也学法轮功吧，只要人别死在这里，我们就没责任了。一会儿 两个犯人就把那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架了进来。于是我也教这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心要诚，要真心诚意地相信，否则无效。这同案的犯人，他刚念了一个多小时，就不用人搀扶了，自己能走路了。他激动地一边走，一边高举着双手，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守所的所长、教导员目睹了这个过程。教导员感慨地说：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好啊，电视里那些全是骗人的，等我退休以后也练法轮功。因为这些事，狱警和犯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很多人都打抱不平，说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却被非法关押，真是太不公平了。从此以后，我被允许随意走动，我经常在院子里给大家讲许多关于法轮功的事。后来我被关进监狱里，有一次上面要求监狱搞诽谤法轮大法的展览，我去找队长，告诉他不要跟着中共诽谤法轮功，会遭报应的。队长说没办法，是上面给的任务，我只能这样去做。我想起妻子以前寄给我的一份资料，于是我赶紧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明确公布的14个邪教如下，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请监狱领导与该文件保持一致，停止污蔑诽谤法轮功。第二天，我把这个39号文件及我的声明贴在了监狱的宣传栏上，队里所有的在押人员都看明白了，这个瞎折腾的展览因此也进行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撤下了。展览撤下来的第二天，队长就没来上班了，一个多月后队长才来。队长到监狱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病得快要死了，在医院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医生说我阴气太重。队长非常纳闷，他问我，我身体这么壮，什么是阴气太重啊？我说你谤佛谤法，罪业太重，招来了邪灵，邪灵不就是很重的阴气吗？我也告诉队长要诚心改过，然后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队长听明白了，给我拿水果端茶倒水，认真地说，真善人肯定没错。这件事之后，我感到这些警察受到中共的毒害太深了，只有讲清楚共产党的本质才能唤醒他们。于是我着手写了一封信，我从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写到共产党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希望能帮助他们认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几天后队里找我谈话，我就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队部，屋里有很多狱警，还要给我录像，我心里想录吧，希望更多的人清醒过来。我稳了一下心，排除一切害怕被迫害的念头，开始读我写的稿子。我在读的时候，警察们都在默默地听着。读完之后，我让狱警把信件交给监狱长，狱警让我回监舍等消息。过了两天，另一个队长要找我谈话，据说这个队长打人特别狠，我不知道他找我会发生什么事。到了这个队长的办公室门口，我听到这个队长在电话里说，太嚣张了，把他扣起来。我心里一惊，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队长打完电话后看到了我，他却乐呵呵地招呼我进去，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告诉我， 有一个犯人顶撞领导，太嚣张了，我让人把他扣起来了。听了这话，我心这才放松了下来。他紧接着对我说，你不是犯人，我今天也不是警察，我们就是朋友，在一起好好聊聊。我虽然不懂法轮功，但是真善人肯定没错。那天我也给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的事。听众朋友，听完故事之后，您觉得这位大学教师他在看守所的三次巧合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奇迹呢？如果是奇迹的话，这奇迹又是为何会发生呢？当有一天，万一您需要奇迹时，希望您会想起这个故事来。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听听因缘果报丝毫不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见了，我是心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善恶有报的理念深植人心，而今天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对此却越来越淡漠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因缘果报的故事。宋代汀梁曹州有个秀才叫周荣祖，周家是个富裕之家，祖父周凤敬神拜佛，盖了一座佛院，每天诵经念佛，家业兴旺。可到了他父亲这儿，只经营产业，不再信佛。他要修房子，又不舍得买木石砖瓦，就将佛院拆了来用。等到房子修好了，父亲也一病不起，人们都说这是不信佛之过。父亲死后，周荣祖掌管家业，因他满腹经纶，就想参加科举走仕途，于是带着妻子张氏和幼儿长寿同去。他把祖上遗留的成锭的金银埋在后院墙下，随身只带些零碎散银，叫了一个人看守房舍，就举家应试去了。再说曹州有个穷汉叫贾仁，以帮别人挑土筑墙出卖苦力为生，住在破窑中。他心中常怨恨不平，为何别人那么富有，偏我这般穷苦。他每天都到东岳庙中向神明诉苦，我贾仁也是一世为人，为何却这般穷困。小人但有些小富贵，也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求上圣可怜。一天祷告完，睡在廊檐下，忽然看到那殿前灵派侯正唤曾福神查他衣路食路。曾福神回复道，贾仁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抛撇净水，作践五谷，今世当受冻饿而死。贾仁听了哀求说， 上圣给我些小衣食禄，我也想做个好人，我也曾是个行孝的人。灵派侯说，虽不见别的善事，的确奉养父母，念他这一点小孝，上苍有好生之德，看谁家有无碍的福德，借给他些。曾父神道，曹州周家福利所积，因功三倍，因不敬神佛，拆毁佛地，一念之差，该受一时折罚。如今把那家的福利全借与他20年，待到限期到了，让他交还本主，这不两便？灵派侯道，可以。假人谢了上圣之恩，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心想，刚才听上圣说那家的福利借给我20年，梦中之事不知是否可信。昨日有人要打墙，叫我寻泥坯，我还是寻泥坯去吧。恰好周荣祖家看家之人被贼偷得精光，只有后院的一堵旧墙还可换点钱度日。他出门正碰上假人在找泥坯，两人就谈妥了买卖。假人除泥坯时，发现了埋在地下不计其数的金银，他暗自吃惊，原来神明如此有灵。假人运走了银子，买了房，生意越做越大，被叫做员外了。可他虽有钱，却十分吝啬，人们称他假色儿。他娶了妻，却无子女，就让账房先生陈德甫帮着留意，想过继个孩子，将来继承家业。再说周荣祖一家却命运未通，功名不达，回到家空剩一所房子，所埋祖遗之物不见了踪影，从此衣食艰难，索性卖了房子去寻亲。亲远游，三口人盘缠用尽，只得沿途乞讨。回到曹南，时值暮冬，一家人避雪来到陈德甫店中。陈德甫见此情形，就说，你们如此艰难，把孩子过继给一大户怎样？周荣祖夫妻为保全儿子，就同意了。陈德甫于是跟贾员外说了详情，贾员外非常高兴，双方立了文书。此时长寿6岁，三人痛哭而别。贾员外过继了儿子，就叫他贾长寿。长寿长大了，逐渐忘了儿时的事，只认贾员外为父。父亲一文不花，他却仗义疏财。又过了10多年，贾人夫妇相继亡故，长寿做了小员外，掌管家业。周荣祖夫妇投人不着，流落他方10多年后，讨饭回乡，想探望儿子，在一药铺里遇到了店主陈德甫，知道儿子已做了小员外。陈德甫又找到贾长寿，提起以前过继之事，长寿还隐隐记得。他急忙取了一匣金银，跑到药铺中来认父母。周荣祖夫妇见了儿子非常高兴，长寿递上银子，周荣祖正要推辞，却看到银子上凿着周凤记。周荣祖说，这不是我家的吗？陈德甫说，怎么是你家的？周荣祖道，我祖父叫周凤，是他凿字记下的。陈德甫问，那为何在贾家呢？周荣祖说，20年前我带了家小去应举，把祖上遗物埋在地下，回来后不见了。陈德甫道，贾老员外原是个穷汉，给人拖土坯的，偶然致富，想是你家的东西被他挖着了。他不生儿女，却过继你家儿子承领家财，物归旧主，这岂非天意？怪不得他平日一文不花，原来不是他的东西，只当在此替你家看守罢了。 周荣祖说，这真是因果报应啊。贾长寿也很惊异，于是接父母回家。周荣祖把匣中银子交给儿子，叫他散与那些贫苦无依的人，又让儿子依照旧样盖了佛堂，夫妻双双修炼，长寿也恢复了周姓，全家人敬佛向善，家业越发兴隆了。故事讲完了，可见世间万事皆有定数，天理循环，报应不差，人之所为怎能不谨慎啊。相信善恶有报的真理，自觉地行善积德，不仅为自己增福免灾，也会荫及子孙。敬天敬神，一切遵循天理而为善，这是决定人命运及未来的最重要的事情。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念九字真言，亲人转危为安。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外甥女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不治而愈，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咱们先来说说大外甥女。大外甥女在她43岁那年，大约是中秋节前后，例假老是不断肚子疼，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宫外孕，让住院观察。一个星期过去后，血流得更多了，做了全面检查之后确诊是宫外孕，就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外甥女知道之后挺害怕的，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姨，也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到医院后跟她外甥女说，有一个不用做手术就能好病的秘方，就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女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帮助收藏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现在听姨这么说，外甥女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了第二天，医生给他做 B 超，做手术前的检查，发现宫外孕的问题不存在了，一切正常。全家人都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高兴地说，这九字真言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说说小外甥女。去年十月份，小外甥女因为牙疼就吃了几粒治牙疼的药，没想到三四天之后全身开始疼，特别是肝的部位疼得最厉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还时常的恶心，她也上不了班了，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肝功能呈现阳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他的父亲是肝病去世的，显然他是遗传性的肝病，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入院的当天，这位法轮功学员跟小外甥女说，别有思想负担，佛法是万能的，只要你真信真用，大法师父就会管你，你现在就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小外甥女听了她姨的话就开始念。当天晚上做了个梦，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病房，握着她的手问，你爸爸好不好？她回答，不好。那人又问，
他怎么不好？他打你了吗？他没打我，可是他把病遗传给我了，让我老是治不好，我能不恨他吗？那人说，未必，不会的。说完就不见了。小外甥女在医院住了几天，等着权威医院的化验结果。结果出来了，显示的是肝囊肿好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她，这个病要长期吃药治疗，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出院一个月后，小外甥女就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去复查一次，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开心地上班去了。她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咦，您以前跟我说，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这次您说，我信了，念了，我的病真好了。现在我是真信了，您替我谢谢大法师父。这位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两个外甥女的亲身经历，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千万别受他的骗，上他的当。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转危为安。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